240集。
萧峰忽听得慕容复挺身挑战，也不由得一惊，双手一合，抱拳相见，说道：“素闻公子英明，今日得见高贤，大为平生。”段誉急道：“
哎，慕容兄，这可是你的不是了。我大哥初次和你相见，素无嫌隙，你又何必乘人之危呀？何况大家冤枉你之时，我大哥曾为你分辨。”
慕容复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哼，段兄要做抱打不平的英雄好汉，一并上来赐教便是了。”他对段誉纠缠王语嫣不耐已久，此刻乘机发作了出来。段誉道：“
我有什么本领来赐教于你？只不过说句公道话罢了。”
那丁春秋被萧峰数掌击退，大感面目无光，而自己的种种绝技并未得失，当下纵身而前，打个哈哈，说道：“呵呵，姓萧的，老夫看你年轻，是才让你三招，这第四招却不能让了。”尤坦之上前说道：“
姓庄的，多谢你救了阿紫姑娘，可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姓萧的，咱们今日便来做个了断。”
少林派玄生大师暗传号令，罗汉大阵，把守各处下山要道。这恶徒害死了玄苦师兄，此次绝不容他再生下少室山。萧峰见三大高手以鼎足之势围住了自己，而少林群僧东一簇西一撮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其实暗含极厉害的阵法。这情形比之当日聚贤庄之战又更凶险得多。忽听得几声马匹悲嘶之声，十九匹契丹骏马一匹匹翻身滚倒，口吐白沫，毙于地下。十八名契丹武士连声呼喝，出刀出掌，刹那间将七八名星宿派门人砍倒击毙，另有数名星宿门人却逃了开去。原来丁春秋上前挑战，他的门人便分头下毒，算计了契丹人的坐骑，要萧峰不能倚仗骏马脚力冲出重围。萧峰一瞥眼间，看到艾玛在临死之时眼望自己，流露出恋主的凄凉之色，想到乘坐此马日久，千里南下更是朝夕不离，不料却于此处丧于奸人之手，胸口热血上涌，激发了英雄肝胆，一声长啸，说道：“
哼，慕容公子，庄帮主，丁老怪，你们便三位齐上，萧某何惧？”
他恼恨星宿派手段阴毒，呼的一掌向丁春秋猛击出去。丁春秋领教过他掌力的厉害，双掌齐出，全力抵御。萧峰顺势一带，将几比二人的掌力都引了开来，斜斜劈向慕容复。慕容复最擅长的本领是斗转星移之计，将对方使来的招数转换方位，反施于对方。但萧峰这一招带着二人的掌力，力道太过浑雄，同时掌力急速回旋，实不知他击向何处，是在无法牵引。当即凝运内力，双掌推出，同时向后飘开了三丈。 萧峰身子微侧，避开慕容复的掌力，大喝一声，犹似半空响了一个霹雳，右拳向尤坦之击出。他身材魁伟，比尤坦之足足高了一个头，这一拳打将出去，正对准了尤坦之的面门。尤坦之对他本存惧意，听到这一声大喝宛如雷震，更是心惊。萧峰这一拳来得好快呀、掌击丁春秋，斜劈慕容复，拳打尤坦之。虽说有先后之分，但是三招接连而施，快如电闪，尤坦之带要招架掌力以及面门，总算他勤练一筋经之后，体内自然而然地生出反应，脑袋向后急仰，两个空心跟头向后翻出，这才在剑不容发之际避开了这千斤一击。尤坦之脸上一凉，只听得群雄一的一声，但见一片片碎布如蝴蝶般四散飞开。尤坦之蒙在脸上的面目竟被萧峰这一拳击得粉碎。旁观众人见这丐帮帮主一张脸凹凹凸凸，一块红一块黑，满是创伤疤痕，五官糜烂，丑陋可怖以及无不骇然。萧峰于三招之间逼退了当世的三大高手，豪气勃发，大声道：拿酒来！一名契丹武士从死马背上解下一只大皮带，快步走近，双手奉上。萧峰拔下皮带塞子，将皮带高举过顶，微微轻侧，一股白酒激泻而下。他仰起头来，咕嘟咕嘟地喝之不已。皮带装满了酒水，少说也有20来斤，但萧峰一口气不停，将一袋白酒喝得涓滴无存。只见他肚子微微胀起，脸色却黑黝黝的，一如平时，毫无酒意。群雄相顾失色之际，萧峰右手一挥，余下17名契丹武士各持一只大皮带奔到身前。萧峰向18名武士说道：众位兄弟，这位大理段公子是我的结义兄弟，今日咱们身陷重围之中，寡不敌众，已势难脱身了。他适才和慕容复等各教一招，虽然占了上风，却已经试出这三大高手每一个都身负绝技，三人联手自己便非其敌。何况此外虎视眈眈的环伺在侧的又有1000多名豪杰。他拉着段誉之手说道：兄弟，你我生死与共，不枉了结义一场，死也罢，活也罢，大家痛痛快快的喝他一场。段誉为他豪气所激，接过一只皮带说道：不错，正要和大哥喝一场酒。少林群僧中突然走出一名灰衣僧人，朗声说道：大哥，三弟， 你们喝酒怎么不来叫我呢？正是虚竹。他在人群之中见到萧峰一上山来，登即英气逼人，群雄黯然无光，不由得大为心折。又见段誉顾念结义之情，甘与共死，当日自己在缥缈峰上与段誉结拜之时，曾将萧峰也结拜在内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生死不渝。想起与段誉大醉灵鹫宫的豪情盛慨，当时将什么安危生死、清规戒律一概置之脑后。萧峰可从来没见过虚竹啊，忽听这个小和尚称自己为大哥，不禁一呆。 段誉抢上前去，拉着虚竹的手，转身向萧峰道：“
大哥，这也是我的结义哥哥，他出家时法名虚竹，还俗之后叫虚竹子，咱们二人结拜之时，将你也结拜在内了。二哥，快来拜见大哥。”
虚竹当即上前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
大哥在上，小弟叩见。”
萧峰微微一笑，心想：“哼，我这兄弟啊，做事有点呆气，他和人结拜，竟将我也结拜在内，我死在顷刻之间呢，
情势凶险无比，但这个人不畏艰险，挺身而出，足见是个重义轻生的大丈夫好汉子。
萧峰和这种人相结为兄弟，却也不枉了。”
当即跪倒在地，说道：“兄弟，萧某得能结交你这等英雄好汉，欢喜得紧。”
两人相对拜了八拜，竟然在天下英雄之前一结金兰。
萧峰不知道虚竹身负绝顶武功，见虚竹是少林寺中的一名低辈僧人，料想功夫有限，只是虚竹既慷慨赴义，若叫他避在一旁，反而小觑他了。提起一只皮带，说道：“
两位兄弟，这一十八位契丹武士对哥哥忠心耿耿，平素相处有如手足，大家痛饮一场，放手大杀吧。”
拔开带上塞子，大饮一口，将皮带递给虚竹。虚竹胸中热血如沸，哪管他什么佛家的五戒六戒七戒八戒，提起皮带便即喝了一口，又交给了段誉。段誉喝了一口之后，交给了一名契丹武士，众武士一起举带痛饮烈酒。
虚竹向萧峰道：“大哥，这星宿老怪害死了我后一派的师父师兄，又害死我先一派少林派的太师叔玄难大师和玄痛大师，兄弟要报仇了。”
萧峰心中一奇，说：“你……”第二个字还没说下去，虚竹已经双掌飘飘，向着丁春秋击了过去。萧峰见虚竹掌法惊奇，内力浑厚，不由得又惊又喜，心道：“原来二弟的武功如此了得，倒是万万意想不到。”喝道：“看拳！”呼呼两拳分向慕容复和尤坦之击去。尤坦之和慕容复分别出招抵挡，十八名契丹武士知道主公心意，在段誉身周一围，团团护卫。
虚竹使开天山六阳掌，盘旋飞舞，招招尽破。
丁春秋那日潜入木屋，曾以逍遥三笑散对苏星河和虚竹暗下毒手，苏星河中毒毙命，虚竹却安然无恙。丁春秋早已对虚竹深自忌惮，此刻便不敢使用毒功，唯恐虚竹的毒功更在自己之上，那时害人不成，反受其害。当即也以本门掌法相接，心想：“哼，这小贼突解开真龙棋局，竟然得了老贼的传授，成为我逍遥派的掌门人。老贼诡计多端，别暗中安排下了什么对付我的毒计了，千万不可大意。”
逍遥派武功讲究轻灵飘逸，娴雅清俊。丁春秋和虚竹这一交上手，但见一个童颜白发，宛若神仙；一个僧袖飘飘，如玉
清风。两个人都是一沾即走，当真便似一对花间蝴蝶，翩跹不定，与这逍遥二字发挥到了淋漓尽致。旁观群雄与这逍遥派的武功大都从未见过，一个个看的是心旷神怡，均想这二人招招凶险攻向敌人要害，偏生姿势却如此优雅美观，直如舞蹈。这般举重若轻潇洒如意的掌法可从来没见过，却不知是哪一门功夫，叫个什么名字啊。那边厢，萧峰独斗慕容复、游坦之二人，最初十招颇占上风，但到十余招后，只觉游坦之每一拳击出，每一掌拍来，都是满含阴寒之气。萧峰以全力和慕容复相拼之际，游坦之再向他出招，不由得寒气袭体，大为难当。这时游坦之体内的冰蚕寒毒得到易筋经内功的培养，正邪为辅，水火相济，已成为天下一等一的厉害内功。再加上慕容复斗转星移之际奥妙莫测，萧峰此刻力战两大高手，比之当日在聚贤庄与数百名武林好汉对垒，凶险之事实不遑多让。但萧峰天生神武，处境越不利，体内潜在的勇力越是发黄奋扬，将天下阳刚第一的降龙十八掌一掌掌发出，竟使得慕容复和游坦之无法近身，而游坦之的冰蚕寒毒便也不至侵袭到他的身上。但萧峰如此发掌，内力消耗着实不小，到后来掌力是非减弱不可。游坦之看不透其中的诀窍，慕容复却心下雪亮，知道如此斗将下去，只需自己和这庄帮主能够支持的半个时辰，此后便能稳占上风。但是北乔峰南慕容素来齐名，今日首次当众拼斗，自己却要丐帮帮主相助，纵然将萧峰打死了，南慕容却也显然不及北乔峰了。慕容复心中盘算数转，寻思了，兴复是大，名望是小，我若能为天下英雄除去了这个中原武林的大害，则大宋豪杰之事，不论时与不时，自然对我怀恩感德。看来这武林盟主一席便非我莫属了。那时振臂一呼，大焉兴复可期呀。何况其实乔峰这厮已死，就算南慕容不及北乔峰，也不过往事一件罢了。转念又想，杀了乔峰之后，庄聚贤变成大敌，倘若武林盟主之位终于被他夺去，我反而要听奉他的号令，却又大大的不妥。是以发招出掌之际，暗暗留下几分内力，只是面子上似乎全力奋击永不顾身，但萧峰降龙十八掌的威力却大半由游坦之受了去。慕容复身法惊奇，旁人谁也瞧不出来。转瞬之间，三人翻翻滚滚的已拆了百余招，萧峰连使巧劲儿，又使游坦之上当。游坦之经验极浅，几次险些着了道，全仗慕容复从旁照料，及时化解。面对萧峰所击出的刚猛无比的掌力，游坦之却以深厚内功奋力承受。段誉在十八名契丹武士围成的圈子之中，眼看着二哥
步步进逼，丝毫不落下风。大哥以一敌二，虽然神威凛凛，但见他每一掌都是打得狂风呼啸，飞沙走石，只怕难以持久。心里想了，我口口声声地说要和两位哥哥同赴患难，事到临头却躲在人丛之中受人保护，那算得什么义气，算得什么同生共死呢？左右是个死，咱结义三兄弟中，我这老三可不能太不成话。我虽然全无武功，但是以凌波微步去和慕容复周旋纠缠一番，让大哥腾出手来先打退那个丑脸的庄帮主，也是好的嘛。他思念已定，闪身从十八名契丹武士的圈子中走了出来，朗声说道：慕容公子，你既和我大哥齐名，该当和我大哥一对一的比拼一番才是，怎么要人相助方能苦苦撑持？就算勉强打个平手，岂不是已然一休天下？来来来，你有本事便打我一拳试试。说着身子一晃，抢到了慕容复的身后，伸手就往慕容复的后颈抓去。慕容复见他来得奇快，反手啪的一掌正击在段誉的脸上，段誉右颊登时皮破血流，疼得眼泪也流了下来。他这凌波微步本来甚为神妙，施展之时别人要击打他的身子实属难能，可是这一次他是出手去攻击旁人，这么毛手毛脚的一抓，焉能抓得到武功绝顶的姑苏慕容啊？被慕容复一掌击来，段誉又不会闪避，立时皮开肉绽，苦不堪言呢。但是慕容复的手掌只和段誉的面颊这么极快的一触，立时觉得自身内力向外急速奔泄，就此无影无踪，而手臂手掌也不由得一麻，登时大吃一惊。这星宿派妖术流毒天下，这小子居然也学上了，需要小心呐！嘴里可骂道：姓段的小子，你几时也投入星宿派的门下了？